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精华牧师精佩姐妹，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在过去的几讲已经把亚伯拉罕生平重要的部分查完了，从第22讲开始，我们要查考以撒的生平了。我们也说过，创世纪的第一步是说到神创造天地的来历和人的堕落，第二步呢就说到神为全人类预备将要来到的救赎主。神在创世纪记载了几个人物，要借着他们的事迹一步一步的让我们体会到神怎样的照着他的蓝图慢慢的实现对全人类的应许。
是的，在第二部里主要提到的是几个神所拣选的人，其中一个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事迹的焦点渐渐淡出的时候，交叉在亚伯拉罕生平里的以撒生平就跟着这一章开场了。
是的，从以撒的娶妻开始，圣经一步一步的透露神在亚伯拉罕后裔身上的作为，也慢慢的向我们透露不完全的人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去完成神借着他们所要成就的伟大计划。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24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既然神已经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去完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应许，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就和神的应许是不是能够成就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
是啊，所以连以撒应该娶怎么样的妻子也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不错，如果我们也愿意让神使用，那么我们人生的规划也必须像创世纪记载的那几个人物一样，把样样事情都和神的心意连在一起。
所以创世纪24章用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他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作为开始，这是很有意义的。
不错，因为老迈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比较强调的是一个人岁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呢，神一直在凡事上祝福亚伯拉罕。
嗯，弟兄姐妹，圣经用这句话作为开始，表示下面所说的有关于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的事情跟神一向的旨意和祝福是有关联的。因为亚伯拉罕在一生经过的岁月，他都坚定地依靠神，所以现在他要看见自己儿子的婚姻也能够继续地得到神的祝福，好叫神的应许能够实现。
不错，这段经文是圣经最早详细记载有关婚姻的事。如果我们用子女的婚姻这个题目去研读这段经文的话，一定可以找到很多有价值的关于婚姻的教训。
是啊，首先就是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敬畏神的配偶，他不能够让自己的儿子从迦南地那种偶像崇拜道德低下的社会里找一个外邦女子作为配偶。
这可以说是神指明的一个婚姻原则。比方说旧约生命记第七章三和四节说到，神吩咐他的子民不可与外邦人立约，不可与他们结亲。新约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9节提醒我们说，要嫁在主里的人。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也这么说， 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是啊，为了这个缘故，亚伯拉罕就找了一个他最资深最可靠的仆人来，要求他到亚伯拉罕本族那里去，为以撒找一个妻子，并且要求那个老仆人把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起誓。
把手放在某人的大腿底下起誓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后来啊，当雅各临终的时候，也同样的是用这个方法要求他的儿子约瑟起誓。
进化牧师啊，我们继续往下念的时候就知道，这位没有名字的老仆人，他对神有信心，对主人有忠心，办事有智慧，处处能够体贴人，和新约圣经里面宣告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施洗约翰一样。他们的一生只求主人的益处，不计自己的得失。这样的人也许在世界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是在神那里，进化牧师啊，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大的赏赐。
是的，这也告诉了我们，我们的成就不在地位高低，而在于是不是能够在神安排的地位上荣耀神。
您说的对。当亚伯拉罕要求这位忠心的仆人起誓的时候，显然那个仆人觉得有所顾虑，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九节，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
亚伯拉罕坚持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念，神必定会；第二件事就是亚伯拉罕对仆人的要求，你一定不可以。
亚伯拉罕相信神必会差遣他的使者引导那个老仆人去为以撒娶个妻子，因为就像第一节说的，神一向在一切的事情上祝福亚伯拉罕，更何况神从前已经向他起了誓说，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就坚持老仆人一定不可以把以撒带出神的应许之地，只能够把新娘子带回来。万一老仆人没有办法为以撒带个未来的妻子回家的话，亚伯拉罕也坚持不让以撒离开应许之地。
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古老却永不改变的婚姻原则。圣经一而再提出好多与不信神的人通婚所造成的不幸结局，他们为了不讨神喜悦的婚姻，失去了神上好的祝福。接着底下的一段经文就说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照着亚伯拉罕的要求起誓之后，就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预备上路。
第十节到十四节，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伯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 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确定了大原则和方向之后，老仆人在主人的骆驼群里挑了10匹骆驼准备出发。这些骆驼主要是用来携带路上所需要的物资和亚伯拉罕预备下聘的各样的财物。从这些细节呢，就透露了当时亚伯拉罕是相当富有的。
是的，于是老仆人带着这些东西一路从希伯伦走到米索波大米。这么长的路程，如果骑骆驼的话，少说也要个几个星期呢。
当老仆人到达米索波大米的时候，他停在拿赫城的井旁等候傍晚的时分到来。因为他知道那些妇女会趁着日落凉爽的时候出来打水。
拿赫城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居住的地方。这么说，金华牧师啊，老仆人很清楚地知道那些出来打水的妇女肯定和拿赫的家族有关。
是的，老仆人果然是料中了。当那些妇女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就故意让骆驼跪下，那是等候人喂食物和喝水休息的姿态。接着他就向神祷告了。老仆人祷告三件事。第一，他呼求主人的神，就是那一位一直用信实向他主人施恩的天上大主宰，请求他再一次的施恩给他的主人亚伯拉罕。
施恩这个字眼是一个立约用的词汇，表示立约的那一方面有义务守约向另外一方面施恩惠。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常常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
是的，有些英文版本的圣经就把施恩这个立约的词里面的一个意思翻了出来，说坚定不移的爱。神因为和人立了约，他就必须坚定不移的向人守约施慈爱。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家里面所有的男丁都因为神向亚伯兰立约，就受了割礼，用割礼作为神必须履行向他们施恩典的记号。所以老仆人就根据这个约向神索讨他的慈爱。
老仆人祷告的第二件事就是求神今日使他遇见好机会。其实今日的意思就是现在立刻，因为祷告的当时已经是犹太人就要结束一天的时候了，这件事必须立刻兑现。
不错，老仆人祷告说求神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从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求神让这件事情今日就在我面前发生。后来在创世纪27章20节，雅各也用同样的语法对他的父亲说，神让我遇见了好机会。
那么老仆人祷告的第三件事就是求神借着一个兆头指示他神所预定的女子。老仆人向神提出的兆头就是，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
老仆人用预定两个字表示他深深的相信神在他还没有出发以前，甚至是更早就已经为以撒预定了做妻子的人选了。
那么弟兄姐妹，你知道一头骆驼一次能喝多少水吗？我们常常误会，以为骆驼能喝把驼峰装满的水量，其实那是错误的。驼峰是为了储藏脂油，是用来供应骆驼身体所需要养分的地方。骆驼只有在饥饿开始支取驼峰里的养分的时候，驼峰才会慢慢的憋下去。
不错，骆驼是把水分装在它们的身体跟血液里， 通常一只骆驼可以储藏的水分多到它的身体重量的 80%。 不过骆驼不能够一次喝那么多的水，那会很严重的伤害到它的身体。所以骆驼一次能够喝的水分，按照它们的体型，大概是20到50个加仑，相当于80公升到180公升这么多的水分。
既然骆驼对饮水有那么大的胃口，而那老仆人又有十只骆驼，那需要多少的水分才能让他们喝饱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饮饱骆驼是一件苦差事。所以啊，如果一个未婚的妇女甘心自愿从井里打水，不但给一个陌生人喝，而且还要去饮饱十只又饥又渴的骆驼，她一定是一个很有爱心、体贴、细心、勤劳、强壮的女人。
那个老仆人实在是既有经验又有智慧。那么事情有什么样戏剧性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看15节到20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说时迟，那时快，老仆人祷告还没有完毕呢，利百加就扛着水瓶出来打水了，表示神很快地回答了老仆人所求兆头的第一件事，恩待他的主人亚伯拉罕。
而且金华牧师啊，圣经没有提到当时还有其他的妇女跟着一起出来，单单只来了一个利百加，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单纯了。老仆人一看就知道神回应了他请求兆头里的第二件事，就是使他立刻遇见好机会。
不错啊，利百加不但给他水喝，而且竟然主动的开口要引骆驼，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把水一瓶一瓶地从井里打上来，倒在水槽让骆驼喝水。
21节说，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
老仆人要确定他向神所求的兆头的第三件事是不是应验，所以啊，他坐在一旁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是一股劲儿地盯着利百加独个儿一瓶一瓶地打水，只等到他让十只骆驼都喝足了。
接着22节到27节，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当十只骆驼都喝足了以后，老仆人就送金环和金镯给利百加，谢谢他的辛劳，也是用这些礼物当作见面礼，他的价值慷慨到令人折舌的地步。
金华牧师啊，为什么老仆人要用这么贵重的礼物给利百加呢？从他出手这么大方，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第一次见面的利百加， 我们就知道他当时是多么的兴奋，对神是多么的感激。神真的在短短的时间里印证了他所求的兆头。
还有一个理由啊，就是老仆人当时就认定了利百加就是神预备给以撒的未来妻子，所以啊，他用贵重的礼物来表达自己对利百加的好感和期待。
第三，因为老仆人那样做会让利百加的家人知道老仆人是被亚伯拉罕充分授权来提亲的，不然一个普通的仆人是不敢随便糟蹋主人的财物的。
第四点呢，亚伯拉罕的亲属已经几十年没见过他了，老仆人要借着贵重的礼物让他们知道，几十年前当亚伯拉罕离开家族亲人的时候，因为是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可能是带着当时亲人不谅解的眼光而去的。可是现在亚伯拉罕因为信服神，神已经使他大大的发达致富了。
金华牧师啊，我想还有一点，就要等到我们读到圣经后面的时候才会知道，那就是利百加的哥哥拉班是一个心眼很小又爱财的人。老仆人先让拉班看到了贵重的礼物，后来老仆人提亲的时候肯定就容易得多了。
金佩啊，那时候老仆人并不知道这些，不过照以下的事情发展看来呢，倒也多少吻合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几个原因。
不过金华牧师啊，那个老仆人也真的是有神给他的智慧，因为当时老仆人就很谨慎地问起利百加的身世背景，再三地确定利百加就是神预定给以撒的妻子。于是老仆人发现，原来在他跟前的利百加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孙女儿。
从这一点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要寻找终身伴侣的时候，不是把我们喜欢的人带到神面前去让他认可，而是要看神在交往的过程里头整个事情要怎么样的发展，来确定那是不是神的心意。
确实是的。
当时啊，老仆人顾不得利百加提供他住宿和粮草的邀请，立刻低下头敬拜神，感谢神一路引导他到达了目的地，而且那么快就帮助他确定了利百加就是神预备要给以撒的妻子。
事情发展的就像圣经所用的文笔一样的流畅，28节到31节，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戴在利百加身上的金镯和金手环果然产生了作用。
所以当利百加向哥哥解释首饰的由来，跟刚才老仆人告诉他的事情，拉班就急忙地跑到井旁。
我们从拉班出来接待就知道，年纪老迈的比土利已经把照顾家庭的责任交给了拉班，所以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就成了一家之主了。
是的。32节到34节，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 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卸了骆驼，喂上草料，又拿水给客人和跟随的人洗，这些呢，都是当时接待客人的礼节。当饭菜摆上的时候，老仆人却拒绝先吃饭，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给拉班说一遍。
老仆人也解释说，送给利百家的礼物一点也不过分，他强调那是因为耶和华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不但使他昌大，而且赐给他很多很多的财富。
虽然老仆人从头到尾遵从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吩咐来办事，可是他很清楚，一切事情的主导者却是神。老仆人三番四次的见证耶和华神的信实，也敬拜他。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是认真负责的服侍人，其实呢，我们那样做呢，真正原因是因为神。如果我们因此成功，那也是因为神赐福的缘故。
是啊，39节到49节，这是老仆人细细的数算神的恩典。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若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老仆人对拉班所说的话，首先呢，他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自己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老仆人同去，叫他的道路通达，得以在亚伯拉罕的父家和本族那里为以撒娶一个妻子。
其次就是他向神所求的兆头，一个一个都准确的应验了。
还有第三，利百加果然是亚伯拉罕本族本家的人，而且呢，就是他兄弟的孙女啊。
老仆人说了，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下一一成就的证据，就等于是委婉的向拉班提亲。虽然他几乎已经达成了主人亚伯拉罕交给他的任务，可是最后就是尊重利百加的家人，答应把利百加嫁给以撒。
早先 老仆人在27节说，因神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现在他也用同样的话对拉班说，你们若愿意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老仆人不愿用神的大帽子来扣拉班，他希望拉班自愿地用和神一样的慈爱诚实来对待他的主人。接着的这段经文就是拉班的回答，我们继续读50节到53节。
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既然双方都接受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老仆人立刻就俯伏敬拜耶和华，同时拿出两份相当贵重的礼物，一份给利百加，一份给他的哥哥拉班。意思就是老仆人代表亚伯拉罕正式下聘了。
对，54节到61节，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
等到老仆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又得到利百加家人的同意以后，时间一定是非常的晚了。那个时候，老仆人和跟从他一起来的人，才定下心来接受招待、吃喝、住下。
是啊，甚至到了第二天起床，老仆人就马上准备动身回家。老仆人一心想要赶紧走的理由是，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
征询了利百加的意愿，家人就让利百加带着自己的奶妈跟着老仆人一起上路。那位从小一路照顾利百加的奶妈，在利百加的心目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来在创世纪第35章第8节特别记说，当利百加的奶妈死的时候，利百加的儿子雅各把他葬在伯特利下边一个叫做亚伦巴谷的橡树下。
利百加临走之前，家人为利百加祝福，祝福的要点有两个，第一个是愿你做千万人的母，另外一个是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他们祝福利百加的两件事情完全吻合了创世纪22章17节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从这一段的最后一节，我们知道老仆人带着一群人和他们的骆驼队里，除了利百加和他的奶妈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使女，他们都是利百加嫁妆的一部分，表示利百加家庭也是相当富裕的。
最后62节到67节，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毕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 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从我们读到有关利百加的事，就知道她是一个相当娴静温柔的女子。以撒也是一个与世无争、沉稳安静的男子。
是啊，这段经文从以撒的默想开始，不免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安静。那也难怪，因为他是个独生子，长期的没有玩伴。
不错，当仆人和利百加一行回到家乡的时候，以撒刚从别尔拉海来回到了亚伯拉罕的老家。他正在那里的田间默想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骆驼队朝他走来。
利百加也看到了以撒。利百加听见老仆人说，那个人就是以撒。利百加立刻从骆驼上下来，并且用帕子蒙上脸。从骆驼上下来，这是表示尊敬。而未婚或者是待嫁的女子看见陌生人的时候，需要把脸蒙上，这个也是从前人的习俗。
于是圣经用很含蓄的文字描写以撒和利百加结了婚，说以撒领利百加进了母亲的帐篷，并且爱她，从此也就满足了她因为母亲不在而有的空虚。
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圣灵要用这么细腻的笔法，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描写以撒娶妻的经过。可是我们知道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也知道所有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都必须要成就，所以神让没有儿子的亚伯拉罕得到了一个儿子，也为独生的以撒在本族本家里预备了一位配偶。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不管环境的条件是多么的不可能，只要神说了，事情就肯定会成就的。
不错，弟兄姐妹，神看重我们的婚姻，神要我们的婚姻成为多人的祝福，神也要我们的婚姻成就神预定在我们人生的旨意。所以啊，让我们严肃地来看待自己的婚姻。
对，还没有结婚的朋友，希望您早早的也是认真的照着神的旨意来寻求婚姻的对象。我相信这一章美丽的故事也会成为您的经验的。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继续的来谈。
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见。